然后凤姐就非常高兴，就忙止住说，刘姥姥你不要说了，一面问说你荣大爷在哪里呢。好，这一段非常有趣，就是为什么会夹在第六回里面，刘姥姥当中出了一个贾蓉。贾蓉来干什么呢？贾蓉跑来，然后就跟王熙凤说，他的爸爸贾珍明天要请一个重要的客人，希望借一个玻璃的炕瓶，一个屏风去摆一摆。那王熙凤就没有理他，就说，哎呀，你来晚了，我已经给别人了。这种对话你慢慢看下去，然后没有了，那贾蓉就应该走了吧。可是贾蓉没有走，贾蓉就跪下来了，就说，哎呀，婶子啊，他是他的婶婶啊，贾蓉是他的晚辈，所以他说，婶婶你要疼我，那借不到回去给爸爸打一顿，说我不会办事。好，这是撒娇了，对不对？明明没有了，不是给别人了吗？那为什么还要跪下来，还要撒娇？然后王熙凤就说，也没见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啊，就是他们王家的这个玻璃的炕瓶怎么都是好，这个玻璃炕瓶可能是外国的东西，不是中国的东西啊，就是当时很贵重的。然后接着就跟平儿说，拿楼上的钥匙找几个人把玻璃炕瓶抬下来。有没有发现刚才王熙凤在逗他，在逗这个贾蓉，他明明有他不给他，可是贾蓉跪下来撒娇了以后他就给他了。所以这个婶婶，王熙凤跟贾蓉是辈分上一个婶婶一个侄子，可他们在调情。那我现在讲的调情，说他们两个都是十七岁啊，虽然辈分这么不一样，可他们都是十七岁年轻，他们有一种彼此的爱悦，可是在辈分上他们不敢越分，可是在心情上，王熙凤喜欢贾蓉，疼爱贾蓉，那么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。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这一段戏写得非常非常的巧妙。然后贾蓉就谢了 王熙凤，就说，好，我找几个妥当的人来抬，不要崩了。好，用到崩这个字，记不记得刚才这个刘姥姥说，我用我的老脸去崩一崩，是说我今天就是碰坏了，被侮辱了，我也就去要一点钱吧。可是现在讲的崩是玻璃被碰坏了叫崩，同一回里面用了两次崩，一次是一个穷人活不下去去受辱，一个是玻璃炕瓶为了请客碰坏一点点叫崩，同时用了两个崩。到底是作者有意还是无意，我想大家自己可以判断，就是你会觉得很感叹，就这些地方。好，贾蓉就借到了，贾蓉就走了。贾蓉出去了以后，凤姐说叫蓉哥回来，然后所有的丫头就蓉爷回来，然后贾蓉又回来了，回来垂手侍立，等说婶婶有什么事情要吩咐。然后王熙凤就慢慢的喝茶，慢慢的拨那个灰，完全 不看他，也不回答，然后忽然说，走吧，我现在没有精神，晚上再来找我，就到此为止。所有人都说王熙凤跟贾蓉的调情是非常精彩的一段戏，可是没有后话，我们后面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。可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富贵人家的闲愁，就是他们里面的一种青春的对话，非常的迷人。可是你不细心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，因为你全戏都在看刘姥姥跟王熙凤借钱。可是这一段插曲非常的精彩，就是贾蓉跟王熙凤之间一种 很不可思议的调情关系啊。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到说，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面目清秀，身材腰脚非常漂亮的一个，大概我们现在高三的男生吧，青裘宝带，美服华冠啊，非常漂亮。然后这个时候刘姥姥做事不是站不是没长处，就是这个老太太忽然吓呆了，看了这么漂亮一个男孩子，她从来没看过，她也不知道自己要躲到哪里去。你觉得刘姥姥忽然觉得自己好乡下人的那种土土的那个感觉，因为忽然被对比出来。而王熙凤真正要见的客人是贾蓉，其实不是刘姥姥，刘姥姥只是她无意间救济的一个人，所以这些都是对比。好，所以一个好的作者会有这么多的线在编织，你如果把这段删掉，这个小说少了好多东西啊，所以特别注意这种看起来没有什么重要的这个东西。然后凤姐就笑了，说你只管坐着，这是我侄儿，就跟她说你不要在那边扭扭捏捏的，你就坐，好好坐着，这是我侄儿。那么也点出贾蓉跟王熙凤的辈分的关系，然后刘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。